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节目请来了蔡伯恩牧师。
当你告诉自己，我不会做坏事，我要变好，你所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人的能力，人的意志，人的努力，人的力量。可是保罗重申，我们要做的是悔改归向神，不是归自己，不是归自己的决心、力量、善良，这些都不是神想要的。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牧师，今天您会向我们指出悔改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我们很容易混淆悔改真正的意思。
很多人会混淆悔改的真正意义。不少人认为悔改是倚重人的意志。不过，悔改关键在于神的工作。是神使我们为自己的罪后悔，转向归信他，是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的计划。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我们悔改，相信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赐给我们能力为他而活。我们可以从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向亚基帕王做见证这一幕深入了解悔改的意义。
牧师，神在整个历史中为了拯救人类而在许多层面上工作。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宗教改革家跟我们教会的属灵前辈谈到了什么是悔改的时候说，生命的悔改是一种拯救的恩典，代表一个罪人脱离了罪，在基督里对神的怜悯做出回应，他们对自己的罪感到悲伤和憎恨，从而转向神，开始对神顺服，并且全力以赴跟随神，而不是跟随自己。是的，悔改就是我发现我根本掌管不了自己，我祈求神说，神啊，请你帮助我吧，我需要你。祈求神的帮助就是转向神，就是悔改。我不但把我的罪孽交给神寻求宽恕，我更把我的自以为意放下，寻求基督的公义，借此站立在神面前。就算在教会里，很多人还是弄不明白什么是悔改，说大概是要承认自己的罪吧。我明白，使徒保罗要我们接受神的赦免。神借着保罗在第十八节说，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在这点，保罗是提醒我们要转移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去仰望神。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听听保罗怎么样为自己申诉。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自己的国家耶路撒冷度过，所有犹太人都知道，他们知道我是属于宗教中最严格的党派，我生活的像是一个法利赛人。耶稣曾经说过，如果你的公义不超越法利赛人的公义，你就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你必须有完全的公义才能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保罗向亚基帕王申诉，指出如果那些控告他的人诚实作证，必定会承认他是一个完全公义的人。就像腓立比书记载的，他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保罗他热心尽力无可指责， 他该做的，他能做的，他都做了。可是他做的一切并不能使他获得神的接纳。真正的悔改是做一个180度的改变。我不再看自己，而是寻求基督。他是我的盼望，他是我的拯救。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我们不但要为罪悔改，也要为我们自以为的正义、公义悔改。悔改就是不再对自己怀有任何的希望。这真是让人感觉到震惊，是吗？如果不依靠自己的公义做正确的事，那要靠什么呢？如果做好人不是我的盼望，那我又盼望什么呢？第十八节下半段神说，因为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换句话说，就像圣人一样纯洁地站在神的面前。保罗补充说，我们与神和好，罪被洗净得赦免，成为圣洁，不是我们处理的问题，是基督为我们解决了，处理好了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说，凭信心我相信基督，我不再相信自己，不相信我的良善，不相信我所做的一切。我承认我需要基督，一位救世主，一位受膏者来帮助我。不论我如何完美，单靠自己都不能达到神圣洁的标准。唯一的盼望就是不再对自己怀有任何的希望，单单的依靠神。我举一个例子，凡是想帮妈妈预备感恩节大餐的孩子，知道大餐的菜色需要辣椒粉，也知道辣椒粉是红色的，但是他们看不明白香料罐上的标签，他们就问妈妈说，是这罐吗？可以撒在蛋糕上吗？妈妈回答，哦，不不不不不，不是的，孩子啊，你让我来吧。孩子明白他们需要妈妈的帮忙，他们需要妈妈的红色辣椒粉。各位朋友，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基督来为我们流出他的血，不是靠我的意志，不是靠我的成就，是靠基督的宝血。当我凭着信心向神祷告，他必定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这就是悔改了。在第二十节，神借的保罗对我们说，人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里的经文每一个字都很重要。神不是说靠行为悔改吧，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悔改的原因，而是我们真诚悔改后的表现。我们的生活正在转向，改变了方向，忠于基督了。我们要注意，行为本身并不是悔改，而是悔改后的证明。我们真诚悔改之后的行事为人就被神改变，我们愿意跟随神，向神效忠，而不是说如果你够好，做好人好事，神就会接纳你。不，不再靠自己，我信靠基督。当我凭信心接受基督，我得到了他的宽恕，成为那些凭信心而成圣的人当中的一份子。我愿意为基督而活，我愿意跟从他，不论他用什么方式来带领我。保罗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不是，它是一个古旧的信息，可是却改变了一切，扭转了我们的生命。对于那些认识基督已经成就救恩的人，一切都不同了。首先，我们发现了新的亮光，就好像使徒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复活的基督击倒的大光。当时保罗正要去逮捕和杀害基督徒，但是基督的大光向他照射，是比太阳还要耀眼的大光。从此保罗不一样了，他以全新的方式看自己，看信仰，看自己的生命。首先，他凭信心与基督连结。第十五节是这样记载的，当时保罗被击倒在地上，他说，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其实保罗并不是逼迫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 他是逼迫信耶稣的人。耶稣是对他说，你逼迫我的人就等于是逼迫我。耶稣基督与属他的人完全认同，他们与他连结，他们是属于他的，在他里面。保罗永远不会忘记，信基督的人凭信心与基督连结。虽然他曾经逼迫基督徒，虽然他曾经残害他们，但是他知道一旦遇上救主，他就与基督连结，他是属于基督的。记得在腓立比书，保罗一次又一次的重申，我在基督里面，他知道我所有的罪，他知道我过去所做的可怕的事情，然而我在基督里，我是与他连结的，他的身份已经成为我的身份，因此我不再是陌生人，不再是外来的人，而是神家庭的一员。第十八节出现了这么一句，我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意思是指在神的家中我占有一席地位，我在基督的位置上与他连结，我与圣徒在圣殿里同得基业，不是靠我们的善良，而是借着信靠神。神在基督里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我与基督结合，我的能力从他而来。正如十八节说的，神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是的，不单单在基督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得着能力胜过魔鬼撒旦。在我的一生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被理想、情欲、愤怒、野心、不宽恕还有痛苦所奴役，这是撒旦在奴役我，他控制我。但是在基督里，我拥有新的能力、新的力量。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你不再是罪的奴仆，罪将不再对你有统治权，你从黑暗的国度被交到神的国度，基督为你征战，那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还要大。各位朋友，你听到了吗？那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还要大。你不能说，我控制不了啊，我跟以前没有什么分别，我又陷入了令自己讨厌的可怕境地了。不，你不会再这样说，因为这不是事实。你在基督耶稣里与他联合，他已经赐给你力量，胜过要来控制你的心，要来奴役你的撒旦。我既然能够胜过撒旦，我就可以选择为主而活了。第二十二节，保罗向亚基帕王说，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神是我的帮助。想想这句话本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根本不配得到神的帮助。当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击倒前，他正要去逮捕和杀害信耶稣的人，用种种的酷刑虐待他们，要他们亵渎他们所信的基督。当他正在进行搜捕基督徒的行动时，基督来了，找到了他。不是因为保罗有什么出色的地方，而是因为神爱他。神的爱在历史中展现，也在保罗身上展现，更会在任何时候向你显明。有时候你可能会突然问自己，我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把我带到尽头呢？一直以来我对自己充满信心，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一切，但我的家人分开了。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一切，但很多时候我会痛苦地从梦中醒过来。我以为我有能力，但是我发现我认为自己控制得住的那些东西反过来操纵了我。在这个时候，你听到神对你说话了。神说，我不是要你来为我处理问题，我等待的是希望你相信我，相信我差我的儿子来救赎你，他为你牺牲生命，我一直在帮助你。各位朋友，神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使我们愿意与他同行，一起走过人生的道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强大的信息。 当爱充满我们，我们看见历史前进的方向，看见生命前进的方向，都朝着神永恒的目标。神一直帮助我们，他把他的爱子差派到世上来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有赐给我们力量把爱化为行动。从此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了，我们愿意以爱来回报基督救赎的恩典。他对我们说，我会和你在一起，随时随地成为你的帮助。所以不要再依靠自己了，请你打开你的心向神祈求吧。神啊，我需要你原谅我，我需要你把事情处理好，我不信任我的双手，我只信任你双手的工作。好，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当保罗一旦认识到自己蒙神拯救，第十七节神说，我给你一个使命，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告诉那些认为自己做得对的人，对他们说，不要再依靠自己，依靠神的拯救吧。而且我不仅要派你去告诉他们好消息，同时我还要把福音的能力赐给你，使你在任何艰难的环境都可以靠我站立得稳。我们来听第32节亚基帕王对菲斯都大人说的话。他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个傻瓜吗？为什么要向凯撒上诉呢？原来这是出于神，这是神的安排。首先，保罗在监禁的时候有人设法要杀他，因此他要去罗马向凯撒上诉。然后他到了罗马，他有机会向宫殿的守卫做见证，又有机会向宫殿里的人传福音。而不但是守卫，连凯撒的家人也为福音内容感动。为什么保罗竟然有机会在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权力机构向人做见证呢？因为他相信，他相信被囚禁、被人暗杀、种种不幸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都是在神的计划中，使他因此可以去罗马、去宫殿直接面对凯撒，是神借着保罗向人传递福音的信息，基督的拯救。我曾经说过，我认为改革时期所有绘画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他画的不是以马忤斯路上，而是到达之后进行的晚餐。那两个门徒一直都认不出耶稣，但是当他们与耶稣一起吃晚餐的时候，耶稣把饼拨开，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耶稣把饼拨开，象征他把自己的身体为人们撕开。那一刻，门徒看见了，相信了。而这幅作品，他讲的虽然是古老的故事，却以崭新的手法向人显现。画中的耶稣和门徒头上都没有光晕，也没有胡须，像普通的人，不像贵族。门徒在看到耶稣的时候，并没有放松的惊讶的坐着，而是承认这是耶稣。所有的律法跟先知都说过这个人，现在他就坐在门徒的家中。今天他完成了十字架上的工作，与他们同在。门徒从座位上站起来，哦，他们肌肉紧绷，他们已经准备好向世界走去，好像有一双手从这幅画伸出来，把我们拉向基督，告诉我们这是唯一的，而且是你必须听的信息。各位朋友，不要转向自己，要转向基督。不但认罪悔改，为自己的罪悔改，也要为自己的公义悔改。向神承认你无法解决人生的问题，要求神的帮助。神回答说，这正是我派耶稣降临人间的目的，为人类解决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把你的信心放在基督身上吧。
这实在是好消息，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解决我们人生种种问题。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 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今天的信息主题是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相关的讯息。牧师，悔改离开罪是讨好神的手段吗？
不能说是手段吧。事实上离开罪恶是一件好事，它永远是一件好事。但是要小心，不要以为神原谅我，因为是我离开罪恶，这是我的功劳，是我使得神原谅我了。这是很多人的误解。正如我在讲道中所描述的，旧约跟新约说到悔改，意思是转身，转身离开，离开错误。但我不得不说，悔改不单涉及人的意志力，还包括对罪的确认以及为罪痛悔的感觉。耶稣为我舍弃他的生命，而我竟然自我中心的生活，忽略他，羞辱他，不理会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心中工作，使我为罪感到悲伤。有人说，好吧，那我会做得更好，使神更爱我。各位朋友，难道你在做买卖与神交易吗？有人说，好，从今天开始我立志要做得更好。朋友，你依靠的是自己的意志力，你以为靠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救恩。真正的悔改是在神面前谦卑，祈求神说，我为我的罪感到悲伤，我来到你面前承认我没有能力解决罪，我求你赦免，我更需要你帮助我远离罪恶，不会重复犯罪。是的，忧伤加上谦卑，我们必须明白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把问题处理好，而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根本无能为力。我们向他打开自己的心，神的爱就充满我们，使我们愿意爱他，远离罪恶。不是转向自己做得更好，乃是转向神，相信他，爱慕他，追随他，希望他喜悦满足。我的人生态度就是以爱来回报神，就是悔改的真正意义。为了回应爱而生活，不再自以为是，乃是凡事寻求神的心意，讨他的喜悦。我们会衷心的对神说，哦，神啊，我非常的感谢你，我的生活就是回应你的爱，因为我非常的爱你。
牧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悔改可以荣耀神呢？
是的，悔改是开始于对罪的忧伤。怎么知道我的悔改荣耀了神呢？心态很重要。如果我以为我悔改了就足以让神爱我、原谅我，那么这是骄傲，不是悔改。如果我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甚至做得比别人更好，那么我们就是狂妄、自以为是。我们得明白，我们是破碎软弱的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满足这么圣洁神的要求呢？当我们真心的承认这个事实，就是悔改的开始。我伤心，因为我伤害了神，让他难过，但是感谢耶稣赦免我的罪，从此我为主而活。因此我欢喜快乐地为主而活，不是重担，乃是喜乐。悔改不只是长久的感觉良好。哈，有些基督徒分享说，哦，我常常感觉奇妙美好，证明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听众朋友，不是单凭感觉。重点是借着悔改，我已经把我的悲伤带到十字架前放下了，然后我带着喜乐的力量离开，为我的救主而活。
谢谢牧师给我们清楚解释悔改的真正意义。
我的罪把我心遮不了，我的过分使我心思量，不能改变的生活使我哭了，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于无尽恩典节目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监狱写的书信，在信中他没有埋怨诉苦，反而因为基督而大大喜乐。我们盼望听众朋友也可以突破环境的限制，充满喜乐与平安。我是芳华，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基督满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